宋朝文学家欧阳修在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教，但是到了中年后皈依三宝，修学佛法。他自号为六一居士，所以后人称誉他的诗词为六一诗词。欧阳修的诗词善于刻画男女爱情变幻和无常，其中有一阙词《生茶子》是这样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呢阙词写的是青年男女相约看花灯的故事，最后是有情人未成眷属，令失恋者黯然神伤。佛经讲爱不重不生娑婆，意思是说凡夫是因为宿世爱欲业力的牵缠，才投生到娑婆世界来的，不是报恩还债，就是报怨讨债。虽知爱欲是烦恼的根源，佛讲的十二因缘流转门明确地指出众生是由于有爱情所以轮回生死的。自古以来不少男女被情所困，为爱成痴，衍生怨憎仇恨的悲剧。所以欧阳修在另一阙词《玉楼春》讲：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情思前人有如春蚕作茧，其实心内的情仇和身外的风月是毫不相关的。风月本自无心，丝毫没有眷恋之情，但是众生内心担着爱欲不能自拔。风花雪月是自然界的运行，并不是为情而生的景象，这些不过是文人将依赖浪漫的情怀寄予风月，又借予风月来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各位，爱情是欲界凡夫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是爱情有污染的，有纯洁的，有占有的，有奉献的。爱情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爱如果处理得妥当，可以激发人性的真善美。相反来讲，如果处理不妥当，观念偏差，方法低劣，动机不正，咁不单止会使到双方产生烦恼和痛苦，甚至会因爱而生恨成仇，导致身败名裂，家庭破碎的。因此佛教认为污染、占有、自私执着的情感是学佛者的障碍来的。佛教主张在家学佛者必须以慈悲去运作感情，以理智去净化欲念，以礼法去规范交情，以道德去消解爱执，这样才能够体验更丰富更尽荣的爱情生活的。宋朝欧阳修写了一阙词《浪淘沙》，前段抒发他及时行乐的情怀，但是后段呢就写他人生聚散无常的伤感。把酒祝东风，且共松茸，睡阳紫陌落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今年的花开得比去年还要红艳，但是如果明年的花开得更美好，又怎知道到时谁与我共同欣赏呢？这几句描写作者对美好时光的眷恋，感叹花开得一年比一年艳丽，但是人就一年比一年衰老。知与谁同这个疑问显露了他们生命无常的忧虑，从无始以来宇宙间就存在着一种韵律，运转不已，从无休竭的。生命只是这个韵律中的一个音符，由生长而茁壮，而灿烂，而衰老，而凋落，没有人是能够逃脱这个自然规律的。试问当我们想到天地的无穷，人生的短暂，怎会能够淡然忘情呢？当我们想到雄心壮志终会随着无常生命而消逝的时候，又怎会不怆然感叹呢？但是人类中有不少哲人智者， 不甘顺服于无常的手掌，不愿听凭造化的驱策，于是热切地探究生命之谜，希望在无常中寻求真相，从生死中获得解脱。2500多年前，历史上出现一位智者悉达多，他经过了多年如苦含辛的修行，终于发现了生命之药，证悟了离苦得乐、超越生死的方法，成为大圣大觉的圆人，世称为释迦牟尼佛。他觉悟之后，本来可以进入无余涅槃的，可以安住于永恒快乐的常寂光中，但是他慈悲心切，不愿舍弃众生，于是继续住世49年，教我们解脱生死的方法，指示我们成佛之道。各位，无常不是消极的，佛陀就是因为感悟人生无常，所以抛弃荣华出家修道。无常对人生具有积极的鼓励作用，它令到我们体验人生的痛苦，觉悟缘起性空的义理，激励我们放下执着，修学佛法，超越生死至涅槃乐。所以无常蕴藏住无限的希望和生机，是最实在最亲切的真理。有一位居士做错事犯了戒，怕有因果报应，所以终日惶恐不安。后来他来问我应该怎做，那我对他说，佛慈广大，不怕人犯错，只是怕不知错不悔改。如果犯了错能够生起惭愧心，披露忏悔，誓不再犯，罪业就会渐渐减轻以至消灭的。罪行是由心念所引起的，忏悔亦都应该发自内心。如果阁下能够竭诚尽敬，功对三宝，忏悔业障，再加以广修善行，多作善事，久而久之，恶心必会转善，福德自然渐增的。但是这种至诚悔过的心必须念念相续，即是说阁下要时刻谨记永不再犯，这样恶缘就不会生起，报应亦都无隙可乘，以至于消灭。佛经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就是这个意思了。忏悔可以消除罪业，就好像衣服污糟了，只要用清水和去污粉洗涤，自然洁白如新。在佛教84000法门之中，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都必须以清净无垢的心田去纳受，所以忏悔是必要的修行来的。忏悔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披露。所谓披露，就是将自己所犯的过错毫无隐藏地表白出来。既然要披露，就必须要有表白的对象。在家学佛的人可以虔诚对佛菩萨像前求哀忏悔的。他的方法是这样的。第一，要斋戒沐浴，以示身心清净；第二是严正道场，敬备香花仙果，以示竭诚尽敬求哀忏悔的决心；第三是要迎请十方诸佛菩萨，重念佛菩萨圣号；第四是诵经持咒，例如心经、普门品、金刚经、地藏经、大悲咒、准提咒、六字大明咒等；第五要合掌表示自己的罪行，并立下誓愿绝不再犯。忏悔者可预先自书一忏悔疏文，然后奉疏宣读的。各位，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只是知道沐浴以洁身，但是不懂得忏悔以净心，任由他沾染五欲、财色名食睡，牵涉人我是非，甚至做出种种恶行而不自觉，例如身犯杀盗淫业，口讲妄语、耳语两舌、恶骂，意想贪嗔痴的事，不少人做了恶行还是懵然不知，无惭无愧，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就是邪见了。邪见是根本思想上的差错，是很难救治的。慈悲梁王宝忏讲，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小善不积无以成圣，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小恶所积足以灭身。所以我们必须时常反省自己的行为，如有过错必须及时悔改，罪业必能消除。 佛门有一句谚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忏悔确实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的。有不少人可以记忆前生的事情，美国华利西西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的史提芬森教授，多年来从事收集记忆前生的事例，总共有1600多宗。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山提女士的故事。山提 Shanti 出生在印度 Delhi 市一个商人的家庭，她从小就能够记忆前世的事。她9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客人来到父亲开的商店买东西， Shanti 好像他乡遇故知地向客人讲了，你是不是我前世丈夫的堂兄？你还在不在姆特拉住啊？当客人听到 Shanti 讲出前生丈夫和3个儿子的名字的时候，就大惊失色地说了，你真是我前世堂弟的老婆？后来双方两家人安排 Shanti 前生的丈夫海达带同3个儿子来 Shanti 的屋企，真是很奇怪， Shanti 马上认出他们，不顾一切地揽住前世的丈夫和3个儿子，叫出他们的名字，哭泣起上来了。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这件奇事很快就在 Delhi 市传出来，有几位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周密的调查。调查会的科学家安排 Shanti 上一架火车，但是不告诉他知去哪里。当9岁的 Shanti 被带到前生故居姆特拉市的时候，在火车站一见到前世的亲属， Shanti 竟然间用家乡话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 Shanti 又被安排蒙上双眼坐马车入城市内，而车夫就按照 Shanti 的指示洗车直达前丈夫的屋企，跟住在调查员的见证下，按 Shanti 的指示从家中的地下还挖出前世藏钱的一个铁箱。 Shanti 前世的丈夫就说了，真是太可怕了，这个女童 Shanti 虽然面貌和亡妻不多似，但是她的声音、动作、性情就和亡妻一模一样的。后来 Shanti 在旁遮大学研读研究院，在 Delhi 大学女子文学院执教，成为印度的政界名人。各位，轮回的真实个案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除了美国史提芬森教授调查收集到1600多宗之外，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家海伦曼巴克亦都收集了1100多宗记忆前身的案例的。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死而复生仲神游天堂地狱的个案，都详尽在史书里面，例如史记、后汉书、晋书等等。今次同大家讲两则真实的故事。在1951年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在广东雨园云门寺因为受政治迫害被敲打而致病危。病亡之前，虚云老和尚还打坐了9日，直到当月的31日早上渐渐倒下来睡在床上作吉祥卧。他的侍者用灯草管放在他的鼻孔前，发觉他的气已经断了。侍者和他把脉，亦发觉他的脉络已经停止了，但是虚云老和尚的面色还是如常一样，体温尚存，所以未宣布死讯。再过了3日，尸体忽然间作轻微的呻吟，后来还张开双眼。侍者告诉他知道已经过了10多日了。老和尚死而复生，对侍者这么说了，我只是觉得过了几分钟，我到过弥勒菩萨的兜率天内院，那里庄严贵丽，非世间所有。我见到弥勒菩萨在堂上说法，我向菩萨顶礼，听众好多，其中有几个我是以前认识的。我合掌向他们致敬，他们指住东边前排第3个座位叫我坐低，阿难尊者当韦罗坐在我旁边。当时弥勒菩萨讲唯心识定，弥勒菩萨指住我讲，你要返回人间。 我话弟子业障心重，唔愿翻啦。弥勒菩萨就话啦：你业障未了，必须回去，以后再来。讲完之后，我就醒咗啦。呢件事记录喺《岑学里》所编嘅《虚云和尚莲谱》里边嘅。由明代文学家袁宗道自述，喺万历甲戌年，佢喺家中静坐，忽然间神游西方极乐世界。当时有两位童子引导佢西行，觉得自己身轻如燕，转眼即到西方净土，见到净土庄严无比，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池中有五色莲花，树上有飞鸟和鸣，世间从未见过、听过嘅。袁宗道见到佢个亡兄袁宗郎同佢讲：我净缘虽深，但系情染未除，所以死后初生净土嘅边地，而家已经了却尘缘，得生极乐净土啦。讲完之后，仲带袁宗道到处参观，劝勉佢要持戒念佛。后来佢话：我同你多劫有兄弟之情，恐怕弟弟堕落，所以用方便神力摄引你嘅神识到净土，但系净污相隔，不可久留。袁宗郎讲完之后，忽然间凌空而逝。袁宗道亦一惊而醒，神识重返身体。计下时间，转眼间已经系过咗几个时辰啦。呢件事记录喺袁宗道所编嘅《柯雪斋外集》里边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嘅人生际遇，各人不同嘅命运系由于自己嘅业力、恶习、迷信、感情同埋权势所造成嘅。但系命运并唔系定型而唔可以改变嘅，因为一切恶习乃至业力，只要我哋秉持正念、谨言慎行，仍然可以将违逆嘅命运转为美好嘅。咁点样可以改变命运呢？正确嘅人生观可以改变命运，信仰可以改变命运，广结善缘可以改变命运，持戒可以改变命运。有啲人屡遭逆境，而且又缺乏坚毅不屈嘅意志，遂至抑郁颓丧，表现得悲观消极。有啲人事事顺意，于是执着世间嘅名利财富，表现得乐观积极，时刻执着眷恋自己所拥有嘅一切。呢两种人都系走入情绪嘅极端。正确嘅人生观应该系采取中道，既不悲观亦唔乐观，既不执着痛苦亦唔贪恋快乐，切实咁同亲友们过住同甘共苦嘅生活。点解信仰可以改变命运呢？有咗信仰，好比航海中有咗目标，旅程上有咗方向，做事有咗准则，可以一往直前，迅速咁达到目的地。喺各种信仰之中，正信嘅宗教俾人嘅力量系好大嘅。对正信嘅宗教一旦产生咗信仰，咁对于人生一切嘅逆境烦恼，不单不以为苦，而且能够甘之如饴嘅。宗教信仰嘅力量使我哋有更大嘅勇气去面对打击，使我哋有宽宏嘅心量去包容一切逆境。点解结缘可以改变命运呢？我哋一生嘅命运同社会大众有密切嘅关系。如果希望事事顺心、运道亨通，必须同其他人保持和谐嘅来往。佛教所谓广结善缘，就系建立良好嘅人际关系。经文讲：未学佛法，先结人缘。助人即系助己。虽然我哋不断咁付出帮助别人，其实系帮助自己，因为喺社会嘅大家庭之中，自己同他人唔系对立嘅，而系整体嘅。唯有喺完成他人之中，先至能够完成自己。结缘不单只系能够改变命运，而且能够踏入佛法嘅重要门径。喺日常生活中，一个亲切嘅笑容，一句鼓励嘅赞美，举手之劳嘅服务，真诚嘅慰问关怀，都能够令对方感到愉快。广结善缘使我哋人生更加宽广，命运更加平坦。点解持戒可以改变命运呢？持不杀戒可以转短暂嘅寿命为绵长，持不偷盗戒可以化贫贱嘅生活为富有， 持不邪淫戒可以保持家庭的幸福美满，持不妄语戒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赞誉，持不饮酒戒可以常保身体健康，理智清醒。所以持戒能够将原本坎坷的遭遇改变成为福乐安康的命运的。在唐朝时代，当陈子昂登上幽州，站在昔日燕超王所建的黄金台的时候，他看到下面苍茫大地，忽然有所感慨，吟出一首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他的意思是说，人真是太渺小了，以前那些圣贤哲人、英明君主，我们看不到，以后又看不到将会建功立业的仁人志士。在悠长的历史之中，有多少豪杰被淘汰，有多少丰功伟绩被淹没，自己不胜感慨悲伤，禁不住涕泪滂沱。各位，人生在漫长的时空内的确是非常渺小的，我们生生世世受自己业力的牵缠，流转生死苦海，六道轮回之中随业受报，今生幸得人身，在十法界之中亦算占到一个中间的地位。但是人生不过数十年光景，转眼即逝，所谓呼吸一息不来，就成隔世。试问在这数十年的光景，生活在营营役役的红尘世间，所谓何事？将来死后又往何而去呢？其实人生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大多数的人都忽略了的，就是生死大事了。我们要认识生死，了解生死，提取生死的本性，从而超越生死。所以永嘉圆觉禅师初见六祖的时候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死是件大事，要依佛陀的方法去修行，摆脱生死的束缚，因为无常很快就要到了，无常者即是死亡的日子。众生错认人生的意义，竭尽心思只是集中在衣食住三件事上，消磨一生的岁月。财色名利的欲海沉迷了很多豪杰，古德讲，一日无常到，方知梦里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当人要离世的时候，试问一切物质包括钱财资产，有哪一样可以带走的呢？凡夫一生所费的心机都是集中在有为生灭法上面，对自己的灵性觉知，本有的不生不灭佛性没兴趣去探讨，亦没时间去参究。其实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当众生经过修行，将惑业去尽，他的不生不灭常住真心的功能就能够显露出来，在这个时候他就能够摆脱生死轮回，常住在永恒快乐之中的。各位，这个常住真心就是在你内心的深处，佛经称之为诸法实相，真心、妙心、佛性，或者是诸法空相、实相波耶，有待你去发掘、探讨和证悟。你有没有珍惜它的存在，并尝试去发挥它不可思议的功能呢？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呢？人为什么生于世上？为什么要经历悲欢离合的遭遇、生老病死的痛苦呢？佛陀告诉我们，当你证悟你自己的常住真心的时候，这一切人生的疑惑和痛苦就能够彻底消除了。这个常住真心就在你内心的深处，佛经称之为佛性，或者实相波耶、菩提、法界、诸法空相，或者总持、法身、如如、如来藏，或者真如等等。无论用哪个名词，它所指的就是你的真心。人是因为在生灭法上错用了心识，于是依真而起妄，作业受报，流转在生死苦海， 六道轮回之中。所以灵验经话，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乜嘢系妄心呢？佢就系你当下刹那不停、永无歇止嘅心识活动。从无始以来，呢、这个心识就同你形影不离咁存喺宇宙之间。你曾经被佢迷惑而作恶，遂招致恶果，带俾你不少痛苦。但系佢亦曾教你作善，产生善报，令你享受好多乐果。你过去、现在、未来嘅一切遭遇，无论系逆境、顺境，都系佢带动嘅。所以凡修学佛法嘅人，第一步功夫就系要认识自己嘅心。人类不断咁寻求科技嘅知识，使到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但系对于内心精神世界嘅认识就越嚟越贫乏啦。一般心理学家自命以研究心为任务，但系佢哋嘅重点系分析他人嘅心，唔系自己嘅心，而且系徘徊于妄心嘅意识范围之内，忽略咗超意识离现象嘅心性。咁去研究，又点能够探讨真心嘅圣意呢？现代人嘅生活价值系物质享受，生活嘅法则系维护个人嘅利益，所以大多数人着重于外表，忽略咗内心嘅精神德用。其实呢、这个心体系一切众生本有嘅佛性，宇宙万物生发嘅根源。真心直说讲，三世诸佛同正，就系正此心。经律论三藏全显，就系显此心。一切众生迷惘，亦都系迷此心。一切行人发悟，亦都系悟此心。达此心，则头头皆是，物物全彰；迷此心，则处处颠倒，念念痴狂。佛门千经万论所指嘅，就系劝导我哋要认识自己嘅心，唔好俾佢走入妄境。虽知妄心能做出贪嗔痴、杀盗淫妄等恶业，令你受苦无穷，所以修行者必须去除妄念，令自己嘅心归纳于真心之中嘅。梦昌禅师有一次搭船渡河，当船正在开离岸嘅时候，有一位带住佩刀、攞住长鞭嘅将军向船家大叫咁话啦：等一等，船夫，载埋我过去得唔得？全船嘅人都讲：船已经开咗啦，唔好回头咯。船夫亦大声咁回答：请等下一班船啦。呢、这个时候，梦昌禅师话：船家，船离岸冇几耐啫，俾个方便佢啊，不如回头接返佢啦。船夫见到呢位出家师傅道貌岸然，掌上慈悲，於是就听梦昌禅师话将船开回头接埋呢个将军上船啦。将军上咗船之后，刚好企喺梦昌禅师身边，佢如露未识，手拎住鞭抽打梦昌禅师个头一下，跟住大声咁闹啦：和尚，走开啲，将个位让俾我。只见一鞭抽打喺梦昌禅师个头上，顿时鲜血骨骨直流，禅师不发一言，立刻企起身让个位俾佢。大家睇到呢个将军咁凶恶，都十分害怕，敢怒而不敢言。其中有几位窃窃私语咁话啦：你睇下，和尚咁好心劝船夫回船载埋佢，仲俾佢打一餐，真係好心冇好报咯。呢个将军听了之后，先至知道原来刚才呢位和尚係劝船夫回头接佢嘅，但係佢唔好意思当场认错。冇几耐，船到岸啦，梦昌禅师跟住大家落船，走到水边，默默然静静地用手谷起水，将面上嘅血洗净。呢位野蛮嘅将军呢、这个时候心里边有啲难过，觉得对唔住梦昌禅师，於是上前跪喺水边对禅师忏悔话啦：大师，真係对唔住啦。梦昌禅师心平气和咁回答：唔紧要，出门嘅人心情一定系唔系几好㗎啦。各位，世间上乜嘢力量最大呢？忍辱嘅力量系最大嘅。世间上嘅 粗言、恶骂、拳头、刀枪，即使使人害怕，但是不能够服人的，唯有忍辱才能够感化顽强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解脱痛苦，找寻幸福快乐。有些人向宗教祈求幸福，有些人拼命揾钱储财置业以备不时之需，有些人追求知识学问以求职业养身。但是无论你今生能求到有几多幸福几多快乐，其实都是短暂的。人永远都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和五蕴炽盛苦的。世间人以为没有财富、没有名利、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是痛苦的事，其实不少痛苦是因为有财富、有名利、有权力、有地位而产生的。当你有财富的时候，你可能会做很多奢侈放纵的事；当你有名利的时候，你可能会招惹很多是非，或者引起别人的妒忌和骗子的注意；当你有权力的时候，可能受不住钱财的引诱，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受贿；又或者你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做些伤天害理的事，闯下大祸。所以财富、名利、权力、地位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快乐的，相反来说会令你沉迷物欲享受，又或者因为你将所有的时间去争取财富、地位，疏忽了家庭、子女的管教，缺乏了家庭成员的沟通，终于赚到的只不过是财富，但是失落的是家庭的温暖。各位，《波野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原来苦是因为五蕴色、受、想、行、识而生的。例如有些苦是因为贪图物质、色的享受而生的，有些苦是因为我和人、和社会、和自然界不相应、不调和，产生矛盾而生的，所以就有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蕴炽盛苦了。人生的痛苦大多数都是从我执而起的，如果我们想度一切苦厄，就必须消除我执，要学习放下了。